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你把你自己，你的话语，你的妥拉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话语里面，你的妥拉里面来学习更认识你。你是我们至高的榜样，我们要向你，带我们进入深处。祷告感谢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希赫的名，阿们。 Shabbat Shalom。 每一次每一个星期的妥拉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忽然之间觉得我们应该要像勤劳的蜜蜂。春天到了，如果到野外去，或是你到你的花园，你看到这些蜜蜂非常辛勤的吸取花蜜，现在就让我们像蜜蜂一样吧。今天的妥拉一共有五章，第八章从点灯开始，讲到洁净立位人，使立位人归给耶和华神，神说他们是我的。那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可以说是法律的名词，就是神领养立位人归他。到了第九章呢，提到逾越节，神要他们开始从旷野开始过逾越节。那有人因着死尸，或是说在路上不能过的，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有第二个月的时候有第二个逾越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这个第九章里面，就是只要是住在他们中间的人，不管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那第九章结束于会幕已经立起来了，云柱火柱也是神自己亲自带着他们起行。第十章讲到要制作两只银号，用银子打成的号，在招聚百姓的时候或起行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都要吹号。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按战起行。在第十章最后两节35、36，我希望你们能够再回到去年或是前年所讲过的这个部分的妥拉，我们有特别谈到这个35、36节，这两节经文好像是妥拉当中的多出来的一本妥拉，那含义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巴不得你们能够复习再回去看往年的所讲的信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第十一章讲到百姓发怨言，耶和华神大发怒气，那摩西呢几乎崩溃，他所讲的话，他对神所说的话，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发怒。神要摩西再立70位长老，据说原来在西乃山登上山上在神面前吃喝的70位长老呢，就是在这一次百姓发怨言的时候，这70位长老也一起被火烧死了。但圣经没有这样明讲，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摩西从他们当中支派当中再选70个人，按立他们做长老，然后神把摩西给摩西的圣灵呢分赐给他们。然后提到有2个人，以利达和米达，他们没有到会幕门前去，他们在自己的营中也说预言。之后呢 就是鹌鹑之灾，大灾祸。进入第十二章，是我们当我们在谈老兄哈若的时候常常会提起的，他生命记，神也是要以色列百姓紧紧记住的，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毁谤摩西，神发怒，米利暗得了大麻风，摩西带球，最后整个以色列营因着米利暗被关在营外七天不能起行，就等候他。今天的陀拉可以说是停留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神所说的话，不管是亚伦，不管是米利暗，所有的先知和摩西之间的区别。今天的陀拉太丰富了，我们每一年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些重点，神给我们的重点。那今年呢也一样，那就是谦卑与神同行，谦卑与神同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2章21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妥拉或是义训诲为大为尊。神因自己公义的缘故，他的公义，他以公平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神是公义的神，他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呢，他喜欢使妥拉，或是翻译成训诲，妥拉就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为大为尊。这带我们到箴言书，也是很熟的一节经文，第6章23节。这里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就是妥拉，或是义翻译成指教，神的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当我们讲到妥拉是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领会的，真正去领会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总是受限在这个有限的时空当中，看不到那妥拉的真相。我们已经讲过，所以呢，希伯来的这些作者们，他们说，除非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在妥拉里面的613条诫命，每一条诫命你都知道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妥拉是光。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很难去顺从那个光。你知道613条，以前也讲过的，它分成你要做的，还有你不可做的。可以做的呢，一共有248条。不能做的呢，365条。而这个248可以做的诫命呢，跟人体的骨骼骨头数目是一样的。248。248根骨头撑起了我们这个人。365呢，等于是一年，一年的日子，我们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挺立站直。而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受到警惕，哪些是不能做的，不要去做，这是诫命。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这个613条诫命，那我们这个人好像一个器皿一样就准备好了，这个器皿就可以容纳妥拉的光。摩西领受妥拉， 所以如果我们从箴言书第六章的那个经文来看的话，摩西可以代表着妥拉之光，今天的妥拉。神要摩西告诉亚伦，指示亚伦，小玉亚伦，你点灯的时候，亚伦点灯，亚伦遵行诫命，他有一个行为，他去点灯，他得到诫命，他去做，他去行。亚伦就代表着诫命是灯，摩西所代表的，因为他领受，就是妥拉是光，亚伦去行，所以他代表的就是诫命是灯。这带我们进入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第三节，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妥拉不是只有听而已，妥拉是需要去行，行出这些诫命。今天的妥拉名字就是当你点灯时，贝哈阿罗特哈，这个字它的字根阿拉和梵祭，梵祭就是欧拉，是同字根的，同样一个字根，就是当祭牲全烧的时候，那个烟就往上，就往上升，往上升。所以这个字呢，阿拉上升，攀登，被带走，被高举，使上升上去提升。亚伦点上了这个火，直到火焰升起来，往上去。火焰升起来，往上去。这个就是今天妥拉的名字的意思。大祭司亚伦呢，他天天都要点灯的。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就发现使灯常常点着，使灯常常点着，或灯不可熄灭，是说了又说，不停地重复的。为什么？在圣所里面，这个灯不可以熄灭，这个灯代表着天上的真光，当这个灯点着的时候，天上的光和地上的光相通，相通了。我们刚刚读过的民数记第八章第二节，他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许多人对这一节经文呢，有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希伯来的圣经注释书 Midrash 他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灯向前发光，而亚伦呢，便这样行。有时候我们读妥拉，我们就读过去，我们实在不可能去发出这样的问题来。但是他们呢，钻研得很深，所以他们有问题。他说，我们明明知道金灯台上面呢，中间那一根可以说是主要的，我们在光明节的时候我们点灯，我们中有一根是仆人之灯，对不对？仆人之灯，我们用这一根灯去点其他的灯，灯盏。在这里也是一样，中间的那一根呢 Shamash 是最重要的，主要的灯盏，七个灯盏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一根，要用它来点其他的六个灯盏。而在圣殿里面呢，在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呢，这其他的六个灯，这左边三个，右边三个，都必须要向着中间，向着中间那个灯芯呢，都必须要向着中间的这一根， 主要的灯盏发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经文在这里讲，他说你要使七盏灯都向着灯台发光，就把他们卡住了。于是米朱拉什呢，他用了一个故事来解释。他说有一个国王告诉他最心爱的一个臣子，他说我要到你家去与你一起用餐。这个王所爱的臣子呢，受宠若惊，高兴得不得了。他回家去就准备很多的菜肴，他就用家里自己的器皿装着这些他所预备的菜。可等到国王来的时候呢，国王不会一个人来的，他总是带着很多的人，然后所有的装备、所有的服饰、所用的东西呢，带进了这个臣子的家。而这个臣子一看呢，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无地自容，他就把他的预备的菜肴餐点呢就藏起来了。这个王一进来坐下，问他，哎，你所准备的东西呢？他所爱的这位臣子就告诉王，国王说，我实在是非常的羞愧，我真是不配，在王的面前我竟然这么大胆的要为你预备这些饮食餐点，我的器皿实在是非常的寒酸，实在是不配拿出来让你这位尊贵的王享用。这个王一听，立刻下令把他所有的这些跟着来的所有的皇家的东西呢全部藏起来拿走，然后要这个臣子，你就是摆上你所有的，我很乐意跟你一起享用。你说这个王把他这些珍贵的代表他身份的这些东西都藏起来拿走之后，会影响这位王的他的身份吗？当然不会。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要亚伦点灯。亚伦真的见过神的光，出埃及记24章与神立约的时候，签约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吃喝的那一群人当中的一位，他见过神的荣光，他看过那个山上的神所展示给他们的这个荣光。而且他也知道这中间的这根灯盏代表的就是神，整个圣所是不需要灯的，神自己的光照在那里。而他要去点其他的六个灯盏，这个灯盏小小的火焰，你想亚伦会做何想呢？你知道吗？点灯不是只有他日常的要做的事，点灯也是亚伦的敬拜。我们今天从这里我们要来思想，人在神面前他敬拜的心态，敬拜、赞美、服侍，我们的对象都是这位至高的神，但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有些人一点都不在乎，糊里糊涂的，或是没有感觉。有些人呢，开始认识到神那个伟大，就会自觉不配，我真是不配。或甚至有些人害怕，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出埃及记20章，听到脚声闪电雷轰，害怕，远远的站立，越远越好。有些人到教会，他情愿坐在角落里，远远的最后面的角落里。我们今天是要来看心态啊。有些人会躲起来，或是像启示录一样，启示录所写的全部俯伏在地。当至高的神创造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俯伏在地，不敢抬头，立刻看到的是我不行，我不配。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不能唱，我没有恩赐。神知道我们的本相，神知道我们，他造我们，他爱我们，在他心里面他最渴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与他亲近，亲近他。学立位记的时候，五记就是来亲近他，亲近他。但是他也知道人的软弱，如同那位臣子一样羞愧无地自容。我们今天要认识神，为什么他不说六个灯盏，他要说七个灯盏？以赛亚书45章15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到的是自隐，自己隐藏，自己隐藏。这个字，自隐、耍套、隐藏，或是被隐藏，或是小心翼翼的躲起来，小心翼翼的掩饰自己。在这里用在神，在讲神自己，神把自己很小心的掩饰起来，躲起来，他是自隐的神。明白为什么神要自己隐藏起来吗？神的荣耀和他的圣洁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隐藏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使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靠近他，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来爱他，愿意来亲近他。如果神的荣耀，他的荣光在我们眼前完全彰显的话，你说有哪个人胆敢还势力在他面前呢？恐怕在这个时候，那个仇敌的谎言会使我们同意的。你不配，你有隐藏的罪。我们非常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常常我们就会不敢发声，甚至于躲起来。在现在，在耶稣啊的身体教会里面，我们已经蒙受这样大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不知道他给我们的，在耶稣啊里面给我们的那个真自由是什么，也不懂得神的心是什么，这样的羞愧自觉不配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特别是在那些越来越认识神的人当中。你认识他，神的荣光彰显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35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你看到了，他第一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在献殿的时候，列王记上，我们看列王记上8章10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11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当神的荣光彰显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还不是完全的彰显。我们知道这只是他一部分的荣光的彰显。摩西不能进会幕，那些服侍他的祭司们 不能够站立供职，全部要俯伏在地上。如果到圣所里去点灯是亚伦每一天要做的这个服事的话，神的荣光一直是充满的彰显的，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服事吧。古代的希伯来圣人圣哲说，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那些即使看到神的荣耀也能够继续站立服事他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或许只有在天上有吧。所以神隐藏自己，他要隐藏自己的原因是使服侍他的人、敬拜他的人不会自觉羞愧或是害怕。这就是为什么要说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的意思。即使你从上面灯台金灯台的上面看下来，你也不会觉得震撼或是羞耻，你能够继续的做你当做的事。这就是亚伦。所以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说，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亚伦作为第一个大祭司，他其实很谦卑的，这种看似蛮呆板的日常工作，而且是重复又重复，每天都一样的。你确实说亚伦都不觉得这是平常的，他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敬拜的心去做，这每一天都不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每一天的灵修，你千万不要以为是重复重复又重复，都不一样的。亚伦他不需要看自己，他这个人他不需要改变，他也没有改变，所以亚伦值得称赞。我们今天在这里学到一件事，就是健康的谦卑不会使人灰心沮丧成为负面，反而会带来爱和喜乐，不是恐惧。我们的神是何等谦卑的神，为了他所爱的人，至高的神，他不是人，他是神，但是他为了要救赎他所造的堕落的人，他所爱的人，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将自己的荣耀完全彻底的隐藏。我们很熟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阿爸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耶稣啊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谦卑的人子，其实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神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二节，我们注意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谦卑的人子，他行走在地上，和一般人一样，有谁能够认出他来呢？你想见他原来的样子吗？在变相山上，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过了六天，耶稣要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回到他原来的样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在启示录，复活的主向使徒老约翰显现，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我们看到老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垂直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使徒老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可以知道，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就是那一位自隐的神。我们今天的先知书撒迦利亚书，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在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叫醒撒迦利亚先知，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在异象里。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能够不谦卑呢？你倚靠势力吗？你倚靠你的才能吗？神说，要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注意这个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殿或义翻译成石头，恩惠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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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这个石头，这个头块石头，弥赛亚耶稣啊，他是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石头 Eben 头块石头，最高的 Rosh 字根 Rosh 头。谦卑的神，谦卑的仁慈，谦卑不是虚无的，谦卑好像隐藏，它不是无力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祷告说，主啊，求你赐我谦卑。谦卑是你必须要自己自觉的去行，去活出来。越认识神，越认识自己，你一定谦卑。神他自己，他已经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谦卑。 因着爱也会带来爱，因为谦卑能够使你超越自己去爱别人。一个自大自夸的人其实就是一位只爱自己的人。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谦卑，以为自己是谦卑，然后把别人当成是你的延长，和你的自爱分不清，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谦卑。还有谦卑呢，绝对不会在邪恶面前妥协或采取中立。你要记得，神是那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这位谦卑自隐的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会充满同情心，充满怜悯。或许这只有神，因着他的谦卑，他充满怜悯，充满同情。如果我们能够像他，能够同情人，能够怜悯人，或许我们就会有像神一样的谦卑。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谦卑，让我们试试看采用同情心的行动，或许会使我们学会谦卑。一个跟随谦卑的神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到民数记十一章讲到摩西啊，因着百姓的发怨言，结果惹动了神的愤怒，有火烧起。那个时候的摩西呢，没有完全崩溃，也几乎精神崩溃，他所讲的话。可是来到了十二章，他受到自己骨肉之亲，他最爱的姐姐米利暗，哥哥亚伦的毁谤，圣经说毁谤，毁谤摩西啊，拉凶哈拉。可是我们看看妥拉如何定位摩西。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有人说谦卑是坚忍的缄默伙伴，他不为自己伸冤，他不为自己伸冤，直到那时神显现在他们中间。因为我们看到十二章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他是先知，我们也是先知，神也跟我们讲话啊。这句话神听到了，所以在第六节，神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米利暗、亚伦，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第七节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对摩西神怎么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也就是不是让他见异象，是面对面，我跟他说，不用谜语，不用猜，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个面对面说话，面对面说话在原文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与他口对口相传，口对口相传。这份亲密的结婚礼物，神赐给，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婚约书妥拉，是神用口对口传给摩西的。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再看到一个真理，一个真实，就是妥拉就是神自己。神在这里把他自己给了摩西，交托给他，神给的是他自己。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如果不明白，妥拉就是神自己，神把他自己用口对口传给了摩西，让摩西去教导训诲以色列百姓遵行。你不会明白雅各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话，什么叫做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妥拉就是神的 kiss， 亲嘴。民数记十二章刚刚所讲的，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胜过世上的众人。从在荆棘火焰中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摩西，他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救赎，神迹奇事，大能的救赎，大能的膀臂，亲眼看见他的荣耀，亲自与神亲密的口对口的领受神自己妥拉。这一位摩西，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摩西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谁，和作为神所按立，作为神的百姓的领袖的身份，他知道，他承认，这些都不是他的，乃是从神来的礼物，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属天的目标目的。当我们被人毁谤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甚至于有冤无处诉，从人自己来的忍耐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是当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是来自更高之处时，就会给我们坚忍的力量，像摩西一样，甚至于你会愿意让步，因为这个力量是神，是神自己，出于神也是神自己。你要抓住这一句话，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有了他，还有什么不能够胜过的呢？他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最后呢，最后的部分，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在十一章里面的两个神秘人物。我们看到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这个时候的摩西，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二十四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二十六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这个以利达这个字，意思是神所爱的，他的字根 dot 是心爱的或是爱人。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学过一句话吗？阿尼雷多迪维多迪利， 我属我的良人，良人属我，那个斗地爱，伊利达神所爱的，米达呢被爱的，他的字根也一样的，是所爱的亚大的，或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抽签呢。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传统说这个是格顺，也就是摩西的儿子，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28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利达和米达，神所爱的，被神所爱的，这个名字很好啊。这两个人，据说摩西呢，在选出72个人的时候，每一个支派如果选出5个人，只有60个人，不够。但是如果选出每一个支派推举出6个人的话，那么就是72个人，而多出2个人。那据说呢，伊利达和米达其实是被选上的，但是他们自愿留在营里面，没有到会幕门口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在传统上说的，他们自认为自己不配被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我们不配做长老。所以神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使自己谦卑，我就要增添你们的光彩，使你们被提升。这是在塔木德里面，塔木德问说，神给了他们什么提升呢？就是让他们留在营里，他们受感说预言。那是所有的在会幕门口聚集的70位长老都受感说话说预言，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说预言。但是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是伊利达和米达这两个人呢，所领受到的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呢，却持续。但是当这两位谦卑的人突然开始在以色列人中，在营中说预言的时候，到底他们说了什么，使得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会要求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说预言。所以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预言呢？当然了，传统上是有讲的，他们的预言，塔木德提供了三种传统的说法。第一个就是伊利达所说的预言是摩西会死去，而约书亚会领以色列会众进入应许地。第二，米达呢，他所说的预言是鹌鹑将出现在以色列的营地，就是我们在11章后面所记载的，他说这会造成很严重的灾祸。第三呢，他们两个人共同预言的一件事，就是在弥赛亚到来之前，会有哥格和马各的末日战争，以及末日会发生的事情。希伯来的圣经注释书 Midrash 说，伊利达是便雅悯支派的，在民数记34章21节讲到，便雅悯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翻译的。24节讲到，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师父旦的儿子基姆利。 他就是以法莲支派首领希伯坛的儿子米达。传统上说，他们两个人呢，伊利达和米达呢，至终最后带领各自的支派进入了应许地，而其他的70位长老呢，都倒闭在旷野。和他们不一样，这两位圣贤因着他们的谦卑，他们进入了应许地。我们刚刚讲到约书亚对摩西所说的话，而摩西的回应，我们也看见摩西他的谦卑，他的敬虔有更大的认识。他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尽管伊利达和米达所说的话，特别是伊利达所说的这个预言，有关摩西的，对摩西是很负面的，但是摩西他的回答，他仍然盼望，仍然希望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受感说话，所以他允许伊利达和米达继续在营中说预言，从神来的话语。希伯来的圣哲告诉我们说，摩西对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领受圣灵说预言的这个愿望呢，将在弥赛亚的时代实现。我们用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在约珥书第2:28所说的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宣告，愿这个预言，这个先知的预言能够应验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时刻，这个时代。我们今天学习暗藏在陀拉里面的一个谦卑这个功课，谦卑或是我们说谦虚，我们要对神说谢谢，谢谢你阿爸父。西番雅书，神在西番雅书2:3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要用这个经文送给每一位听见的人。神定义谦卑的人，就是那些遵行妥拉的人。他鼓励我们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公义和谦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经文上在讲的话，我们会需要的，会用得上的。因为他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句话，在先知书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不停在出现的，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到那日指的都是最后，最后的末日，末日的末日的末时，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当他打开七印，吹七号，倒下七碗，那个时候，那个日子，耶和华大怒的日子。他说，这句话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发怒的日子可以怎么样？隐藏起来。可以隐藏起来。 蒙保守。这是一个宝贝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宝贝，生命之道。在末后的日子，有谁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末后的日子呢？在这个日子里可以蒙保守。圣灵要问蒙爱的孩子啊，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这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当行的事，直到那一天神要与我们同住。利未记26:12，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3500多年前，神已经讲这句话了。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今天的妥拉民数记10:10，神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妥拉的本质，妥拉之光的本质，我是你们的神，是整个妥拉的核心。我是你们的神，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核心，妥拉的核心。这就是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心腹的回应，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当以色列明白了，当我们作为他的心腹，也说他的心腹明白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一刻，你明白了这句话的那一刻，妥拉就完全与你合而为一了。613条诫命，这就是特定的灯，它包含着那无限制的神圣的光。亚伦点灯，这是给亚伦的礼物。神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摸得着的一些特定的形式或者是器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平日的看似平凡的服事、敬拜、赞美，其实在其中我们是与神的神圣相遇。神的神圣相遇，正是圣所里的金灯台所点上的这个灯，将那个真光带下来，从天上带下来，照亮了我们在地上所行走的这个道路。希伯来圣者说，到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当中行走，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再被神的同在所震撼了。我们再也不会因为畏惧而站得远远了。我们会像天上的天使天君围绕着宝座敬拜，日夜敬拜。撒迦利亚书3: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谁是站立的人？就是天使中间来往。现在就可以，弟兄姐妹们，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命令，我们可以管理神的家，我们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可以在天使中间来往。天使不在时空的限制之下，他们无时无刻的侍立在神的面前，宝座面前服侍他。尽管神在天使中间，人就是最崇高的、最受尊崇的天使，人就可以 站立在他的面前，服侍他，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已经学习了，神喜悦那些单纯的敬拜，那些单纯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平凡人的敬拜。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反应，自觉太不配了，认为会被这位圣洁的神击杀，恐惧害怕，反而使我们不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他。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会唱，不是你会做，都不是。人就是那颗心，单纯、诚实、单单纯纯的来敬拜他，来爱他，这是他要的，这是神要的。我们像天使一样，在神的面前，在爱我们的阿爸父面前，在那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的耶稣哈马需要的面前，与他口对口亲嘴亲密爱他，永不分离。天使昼夜在呼叫着，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他们认识神，是那位用他的爱来接受我们的敬拜的神。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个领受，在爱中谦卑与他同行，让那他的帐幕在人间的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时刻，我们将他带到这个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愿神赐福属他的每一位。感谢赞美主。大家花一点时间回应你所听到的，愿神赐福大家。 Shabbat Shalom。